今天呢是做出了一期这个专题。我们都知道在上个月啊，就是有很多市场上有一些声音，说三月下旬开始呢，很多险资可能为了应对这个 X2 的新规以及 IFRS 9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实行，可能会被动的去卖出部分的权益。我们呢也就是做了一些研究，来看了一下目前X2代，也就是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第二代规则的这样的背景，以及它今年正式落地之后可能对市场的一些影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X2代的基本演变啊，就是说，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偿付能力的是保险公司对，因为险资比较特殊，它大多数人都是有一些长期的一个支付的，长期的一个就是给付的一个义务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对保单持有人履行赔付义务的能力，是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而我国第一代就偿付能力监管标准是2003年主要是借鉴了美国的准则以及欧洲的一个偿付能力一的标准。就是改革开放就初期呢是一个概念的引入期，2001年开始呢是一个制度形成期，2003年开始是规则行业的正式实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引入了充足率等指标使体系正式成型。那2012年开始呢，当时的这个银就保监会正式为制度成为创新区启动X2代的建设。2021年X2代二期工程出台，完成X2代工程并出台规则二。后续监管呢，就是优化监管标准，我们形成符合国情兼顾风险防控与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特色偿付能力的监管体系。这边是我们作为一个偿付能力监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世界脉络。那最新的是2021年12月，当时的银保监会发布了偿付能力监管规则二，标志着偿付二期工程正式的完成，也就是2021年12月份。则从引导回归保障服务实体、防控风险、对外开放、内控、市场约束等六大方面全面优化监管体系，明确2022年。一就是第一季度，也就是4年前开始实施，然后但是呢，当时划定了一个过渡期，最早呢是在2024年底，就是要过渡期结束，然后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延长了一年，也就是2025年底之前呢，就是一个过渡期，允许部分的保险公司并不按照X2代的这个规则来，那也就是今年开始所有的过渡期结束以后全面落地是今年一季度开始。那所有国内的保险业已经是从第一代重规模向X2代重风险的监管体系开始了跨越。X2代于2016年开始实施，主要是三大支柱，一个是定量资本要求、定性监管以及市场约束，主要是涉及三类风险及资本化风险、难以资本化风险和难以监管风险，主要涉及保险公司的三端，也就是资产端、负债端和资本端。我们认为就是与第一代的要求区别在于，X2代体系从定量、定性、资产约束三个方面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管，主要是确立中国特色的一个制度体系。X2代主要是一个升级的一个主要规则是由，就是监管规则由17项扩充至20项，新增了这个穿透计量、资本规划等重要等要求，实现对监管框架的补全与优化。资本的方面是二期显著收紧实际资本的认定标准，寿险保单未来盈余计入核心资本的比例最高是达到35%，原先是不设上限，也就是全部可以计入核心资本。另外呢，剔除了保险公司购买投资性房地产不评估增值的资本认定。第二呢，长期股权方面对控制权类投资实施100%的资本扣除，有效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在风险计量方面，引入穿透式资金监管的原则，要求资金底层资产全链条追溯，并基于近10年市场数据，完全形成全口径的风险因子校准。在监管评价方面呢，由4档细化为多等级，监管精度呢进一步的提升。主要是长期来看将推动行业向重资本质量、轻规模扩张的模式转型。这边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对比的图。X1代是起源于2016年，X2代呢是2022年，X1代规则是有17项，那X2代呢是20项，主要是资本质量收紧、股权投资严管、资产认可的收紧。对资本质量方面呢，是全面穿透监管，风险资源更加精细化，风险因子重校准。风险综合评级呢，有原先的 A、B、C、D 四个等级，分为3A、2A、3B、2BC 和 C 和 D。对核心资本和最低资本要求更加严格，只有寿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的水平会。就是普遍的一个下降，这是整体的X2代新规的一个变化。那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来看呢，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目前保险公司在整个市场的一个体量。那保险公司是规模大、期限长、稳定性高的一个天然属性。2024年就是有新的国九条出台之后，为险资入市松绑减负，也为行业形成长期价值投资的底层逻辑，推动险资在资本市场的压舱石持续作用明显。根据监管总局官方数据呢，截止到去年年底呢，是保险公司运用金额达到38.48万亿元，同比掉15.7%。其中股票的账面余额为3.73万亿元，占资金运用余额的比例达到9.71%。X2代新规下，险资同业的规模呈稳步扩张态势。去年年底以来的话，保险资金余额约为38点，就是财产性股票投资余额是2268亿元，人身险股票投资余额是3.51万亿元。就人身险公司的整体的规模是远远高于财产险公司，整体的是两者加起来是3.73万亿元，相比较2024年就大增，就是超过50%。 长福能力变化呢，是说构建了一个三支柱的一个支付体系啊。第一是核心长福能力充足率，第二是综合长福能力充足率，第三是这个，就是主要是三项指标是长福能力是保险公司经营的生命线。长的二期规则通过重构实际资本与最低资本的计量原则，全面收紧了资本认定标准，实施穿透式风险监管，深刻改变了行业长福能力的运行格局。那目前呢，就三大核心监管红线是核心长福能力要大于50%。综合偿付能力必须要大于100%，也就是就不能资不抵债，像风险综合评级要大于 B 类。任意不达标，偿付能力不达标的保险公司就是要限制股东分红、限制业务范围、补充资本、接受监管等措施。那目前的五大上市险企呢，是其实就是说在长大期实施以来啊，偿付能力又始终远远高于监管红线，而且五大上市险企呢，就分别在2023年的当年就已经完全的实施了长二代。那截止2025年四季度末，五大上市险企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均高于50%的监管红线啊，综合偿付能力也是均高于100%的监管要求，风险综合评级维持在 A 类，是行业偿付能力的最稳健的就是主体啊。主要在市场方面来看呢，是财险的主体啊，整体优于寿险的主体啊。我们优于是主要是啊，财产险公司偿付能力维持都维持在将近230%以上，主要是一个财产业务通常具有短期性、高频性特点，保单期限多为1年期或更短啊，人寿险公司的负债久期达数10年。因为需要为未来几十年的赔付责任预留充足资本。另一方面，由于人寿险公司资产久期较长，因此对利率变动更加敏感。近年来利率下行压力推升准备金负债的评估值，导致实际资本承压。低利率的环境中，固定收益持续下停，也在当期利率资产量价齐跌的环境，就很多保险公司需要加大权益类资产配置，增厚收益。权益资产最低资本的要求啊，同时比较高，所以呢，对公司偿付能力约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本上我们看一下五大上市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以及综合偿付能力的对比啊，就是都是远远高于一个100%的监管红线。那财产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是远远就是要就远远的高于这个人身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啊，基本上维持了230%左右。那除了这个长二代的一个监管，就是三大就是说指标方面影响来说，对于目前整体还有一个是2024年实施的一个 IFRS9。那金融工具就分量是一个从金融危机以来是一个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那目前是2021年3月国家财政部参照了 IFRS9 的金融工具准则相关内容，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24号套期会计，就是新金融工具准则。然后呢，就是发布了一个过渡办法通知，允许非上市保险公司与符合条件境外上市或境外重上市保险公司延期，这个 IFRS9 延期至2021年开始实施。然后到2024年5月30号呢， ISB 呢又发布了就是 IFRS9 金融工具以及金融工具披露的一个小范围修订，这些修订呢是2026年1月1号之后开始生效。那也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所有的就保险公司2026年1月1号之后，一个是要接受 IFRS9 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披露的办法，还有一个是长二代管理规则，在这样的一个会计准则的变化之下，长二代的新规完全的落地，那势必有可能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呢，对金融工具分类更加就是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和前置化。其中对于债权类的就是项目呢，是主要有一个合同现金流测试如果衍生工具仅能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进入当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且变动进入当期转益的就是当期综合收益的一个就是金融资产，只有这两类那这样如果没有就只有这两类情况下，那就是会考虑到入账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对于这个利润表的一个影响。在这个准则下之下呢，保险公司买卖的股票呢，通常会归为available for sales， 也就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那这个分类非常灵活，如果平时的股价涨跌进入资产负债表，那不会影响当期利润。那如果卖出了股票，在赚钱的时候卖出股票，赚的差价可以立马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美化利润表。但新的会计准则过渡期实施结束以后呢，股票资产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全部归为利润表，也就是它股票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当期损益；要么呢是全部进入 FOCI。那以公允价值就如果就是进入这个利润表的话，股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利润表，业绩出现周期性的波动，那这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无法接受。所以为了平滑利润波动呢，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让股票投资进入 OCI。那根据这个企业会计准则最新的一个就是修订，那就规定叫非交易性金融权益工具指定为 OCI 的，在终止确认时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计入留存收益，而非计入损益表，影响当期损益，也就是意味着计入 OCI 的股票只有分红收益可以计入利润表，那它股价的变化并不会将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的项目。那即使卖出时实现盈亏变动，也没有办法是在计入利润表。那 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样就会比较亏。那就是如果我这个投资是非常的成功赚就是股价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涨幅的话，但是没有办法影响我的利润表，只能是影响我中的一个就是其他流程收益。那为了就是提高 I9 项财务的稳健性，保险公司有充足动机将高分红的股票和符合权益控制力的优先股做就是分为高分股票中投资收益，主要通过分红派息来实现，从而有望提升净资产收益率，降低损益表的波动影响。所以我们大概要说，截止到目前保险公司青睐的一个行业，主要都是要么就是保险自己，要么就是银行，其他行业比较少。那这两个行业我们都知道都是一个股息率非常高的，所以这也是印证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新规今年实施以来，我们认为可能会从三大就维度来影响投资决策。一个是因为实际资本认定趋严，因为目前新规是自计入核心资本的保单未来盈利不得超过核心资本35%。第二是风险因子全面校准，第三是权益投资比例与偿付能力挂钩。根据最新的监管规定，权益投资比例形成五档监管要求，最高只能达到上季末总资产的50%。那就是这边有个表示说，偿付能力充足率和就权益资产比例占总资产上限，也就是如果超过350%的话，最高可以达到就50%可以投到就是权益里面。如果降档了之后，那也就是你的权益规模就算是目前赚钱的，也必须要卖掉。所以强大的新规可以主要是从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的影响前置投资决策。资产方面，一是通过影响分子，就是你投资资产的对应认可资产变化来影响投资资产选择；第二是通过影响分母的你投资资产对应最低资本要求的变化，影响投资资产品种选择。在负债端方面的话，影响偿付能力充足率，间接影响投资端；二是通过影响分母的保险风险等最低资本要求变化，从而影响偿付能力充足率，间接影响投资端。这边是我们了解一下长安的27的一个风险分解的一个框架，主要是一个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资本化风险和难以资本化的风险。就是定性风险和定量风险都有。然后因为长安贷的一个影响呢，其实从去年以来，监管层已经是发布了很多调整的措施，就是对投资股票投资的风险因子进行了多轮的定向降负。那风险因子呢，是计算最低资本的相关参数，因子越低呢，意味着投资同样市值的股票占用的资本金是越少的，相当于牺牲释放了一定的偿付能力。2023年9月，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通知，下调沪深300和科创500股票的风险因子。去年5月份呢，是李云哲局长表示将投资因子就进一步调降10%，鼓励保险公司加大入市。去年12月，金管总局发布了这个新的风险因子调整的通知，继续下调持有期超过3年的沪深300、中证红利低波100以及持有期超过2年的科创板股票的一个风险因子。这边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对比图，也就是目前最新是非沪深主板股票超过3年是0.27%，低于3年是0.3%，创业板股票还是0.45%没有调整，科创板股票超过2年是0.36%，不足2年是0.4%。那未上市股权是没有调整，其他的还有就是最多就是中证红利低波100指数，如果超过3年是0.27%，低于3年是0.3%。如果 REITs 也是房地产投资基金就是未穿透的一个股权的话，目前是从0.6%下调至0.5%。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目前的险资来说高股息股票配置空间仍然较大。截至2025年末，代表性上市险企五大上市险企有投资交易型金融资产的就是 FATPL 平均占比为46%，其他债权为37.9%，其他权益投资为4.9%。另外除了中国平安以外，其他上市保险公司披露权益投资的分红收入整体占比投资为 14.1%。 那可见 OCI 中权益投资占比仍然较低，高股息股票配置并非认为 OCI 的空间仍然较大。另外由于新会计准则下对险资影响主要影响在 OCI 以及 FATP 两个账户，我们用上市保险公司2025年年报的数据来测算，目前主要金融资产依旧归于 TPL 的比较多，即长期持有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应对FOCI 的这个占比其实比相对来说比较可控，那也就是这个对于高分红的为就是高分红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影响其实在对于尤其是整体市场规模来看，其实是非常的有限的。这边我说一下，就主要上市险企分入 FOCI 的资产细分的占比，主要还是以债券为主，除了中国太保是有把全部变成了以股票为主，其他的都是债券为主。上市险企的分红投资收益呢，其中是新华网最高是超过35%，其他都是低于20%。然后 FOCI 与 TPL 的比值，上市险企中中国人寿是最高，那 OCI 的比值是就是超过50%，超过7%，达到77.58%。然后另外4家上市险企都是都是 TPL 为主。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为了应对这个的一个。就是这两个规则的变化，那保险公司最近就是开始通过投资 ETF 来替代了这个权益的资产。那因为所有大部分的基金股票资管产品都因为没有办法通过那个合同前景流测试，会被均被计入 TPL， 那就是 ETF 的波动性是相对较低的，可以缓解资产端的波动性。那我们认为除了高股息资产以外，在目前海外就尤其目前中东美伊战争的波动性比较高的背景下，显然未来会进一步加大 ETF 的配置，成为耐心资本的首例。啊，截到去年底，保险资管产品保险总共将近2000次出现在全 ETF 的前十大持有人名单里面，涉及啊持有份额3201份，较2025年年中增长超过25%，合计持有规模达3725亿元。值得关注是，与2025年年中相比，险资重仓 ETF 出现了结构性的一个转向，投资重点正从传统稳健的蓝筹向成长与主题板块倾斜。这个我们的理解是，因为有这个就长安的新规以及 I9 的一个变化，那就险资可能会被动的去调整很多啊，就是蓝筹以及成长板块的一个权益的资产，因为波动性太大啊，就是进入 OCI 里面的话啊，就是会对当期的一个其他投资收益会有比较高的一个影响，可能会影响整体资产的一个波动性。所以呢，就是啊，因为要卖出这样实际的权益，所以就作为替补啊，由 ETF 来就是多配了相应的蓝筹股以及啊就成长与主题的板块。另外呢，就是传统以来呢是啊低波红利策略是保险投资 ETF 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策略啊。去年下半年以来，保险资金最明确的动作就是减持红利与大盘蓝筹，曾经稳坐前30的上证50、中证红利、低波100、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指数从前30大指数序列消失啊，成长型指数成为险资的新宠。恒生科技半年新增65亿元，创业板指数也是就升至超过100亿元，赚了3倍啊。就其他的港股科技类指数合计持仓超过350亿元，那我们认为是啊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在低利率持续深化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背景下，投资逻辑正从防御向均衡配置演进，红利策略阶段性的降温，成长与成长性板块啊关注度显著提升。这边是我们整理一下，就是保险的资金，包括保险资管2025年底的一个险资重仓 ETF 产品指数的一个变化啊，就是从2025年底和相较这个2025年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恒生科技包括这个港股通互联网创业板指都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排序上的变化，也说明了目前险资投资 ETF 的一个整体的逻辑的一个影响。从整体来看呢，我们认为长富能二代是啊从定量定性市场因素三个方面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啊，长安的新规可以从资本和资产负债等两方面来影响投资的决策。在新规今年正式实施的第一个季度啊，目前我们就四月下旬吧，可能各大保险公司都会只有更新一季度的一个偿付能力的一个啊最新的数据。监管层对于保险公司股票投资风险因子也进行多轮定向降幅。那高股息资产方面的话，新 I9 下主要上市前景投资分类啊 ，OCI 中的权益投资占比仍然是比较低的。那高股息股票配置并非认为 OCI 的空间仍然比较大。ETF 配置方面，保险资金从去年下半年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啊，也就是目前投资逻辑已经从防御向均衡配置演进，红利策略阶段性降温，成长与顺周期板块关注度提升啊。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次专题的内容。我们本次也是啊，就是说为了应对这个长安的新规落地以及 I9 的全面的啊一个实施，来结合市场的一些啊热度吧，来做了一些啊简要的一个长安的一个整理以及对市场影响的一个判断啊。那我们后续呢也会啊在紧密的跟踪保险公司的险资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跟踪。啊，详细的一个长二代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内容就先到此结束，感谢各位领导。